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澳洲诉江案出现进展，律师寻求缺席审判；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24日至8月3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澳洲诉江案出现进展，律师寻求缺席审判。澳大利亚华裔画家张翠英女士状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及罗干的案子目前取得进展。澳洲司法部已经正式向张翠英发函表示，澳洲外交部已派专人将诉状送达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官员燕南手中。外交部高级法律顾问佩尼洛普·安·理查德斯作证词，澳洲外交部已经完成递交程序，并已通知牛省高院。原告张翠英女士的律师斯莱特表示，如果被告没有回应，就会寻求缺席审判。虽然根据外国豁免权法案，一般来说各国不会起诉别国的首脑，但江泽民是前首脑，所以豁免权是否对他有效会有争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群体灭绝的行为是否还享有豁免权的问题。他说，如果有人说根据外国豁免权，希特勒不能被以群体灭绝罪起诉，大多数人定会觉得这种说法太离谱了。他认为张翠英的案例牵扯到好几个问题，但归根结底，事实是一个公民因和平上访被非法抓捕并遭酷刑折磨。张翠英因修炼法轮功和为法轮功上访，在中国曾被强行监禁8个月，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在澳洲政府和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努力下，他于2000年11月被营救回澳洲。2004年9月15日，张翠英在牛省高院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中共头目江泽民及610办公室。由于他被中共关押在北京拘留所期间，罗干曾亲自审问迫害他，而且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因此在2007年3月5日开庭时，他向法庭提出增加被告罗干。已宣布脱离中共的前悉尼中领馆外交官陈永林认为，现在看来澳洲外交部面临的压力很大，特别是法轮功起诉外长唐纳滥用职权，剥夺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和平抗议的权利。唐纳败诉赔款后，澳洲政府在诉江案问题上更加谨慎，必须严格遵从澳洲的法律程序，不能像以前那样故意拖延来配合中共。陈永林还认为，澳洲外交部这次是非常符合司法程序的做法，说明澳洲政府在人权和经济利益权衡中前进了一大步。在与中共这样践踏人权的政权打交道的时候，能够坚持澳洲自由民主价值和司法公正独立的理念，符合了澳洲的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显示了澳洲的立国之本。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表示，澳洲外交部的态度变化也是因为国际社会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专制强权崛起的效果。中共不但危害了国人， 而且危害了海外的华人，同时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理念受到影响。据美国华盛顿 DC 的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介绍，从2002年至2007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至少有50多个诉讼案，目前至少有30个国家，超过70名律师帮助法轮功学员的这些起诉案，其中最著名的是素江案，遍及全球15个国家，包括刑事和民事诉讼。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毛开明，女，56岁，原住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特里木镇普提下街44号，修炼前曾患有严重的偏瘫等病症，修炼后所有病症不翼而飞，精力充沛。在大法蒙冤后，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坚持向父老乡亲讲明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邪恶。他多次遭绑架、关押、抄家、酷刑折磨，于今年8月20日含冤离世。他被非法劳教4次，非法判刑1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处于协党人员的非法监控、非法劳改之中。
8月上旬，四川成都市恶警绑架了近20名大法弟子，其中包括《疾风劲草》的作者钟方琼、著名法学家沈君儒的孙子沈小都。
宁夏灵武市大法弟子超志明，8年来饱受中共恶党残酷的迫害，老两口身心备受摧残，旧疾复发。2001年，朱秀英被迫截肢，超志明半身瘫痪，于今年8月22日含冤离世，其老伴朱秀英于2006年1月25日含冤离世。
被非法判刑关押在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的大法弟子、原牡丹江师范学院讲师金佑峰，在长期的关押迫害中身患肺结核，已到晚期，生命垂危。在监狱病号区长期延误医疗无效后，日前保外就医，被黄花派出所接回。黄花派出所恶警不顾金有峰健康状况，逼他写3书，遭严厉拒绝后，黄花派出所恶警将他强行送回牡丹江监狱继续迫害。他的两个孩子很小，无家可归，而流离他乡杳无音信。金有峰住在乡下的年迈母亲靠每天捡垃圾杂物与孩子相依为命。
今年8月14日下午，辽宁省大连市女企业家大法弟子王春荣及其妹妹王春英在与其他弟子交流时被大连恶警绑架，同时她所创办的大连信诚会计师事务所被查封，在事务所工作的两名大法弟子尹立斌和孙冕也遭绑架。今年9月6日至8日，达沃斯论坛，也就是世界经济论坛，要在大连召开。中国恶党大连市委、市政法委以保证达沃斯会议顺利举行为借口，命令大连市公安局恶警统一行动，同时绑架36名法轮功学员，查封了大连信诚会计师事务所。
今年8月19日，在辽宁省东港市前阳镇出现两个大型条幅，一处在农民村附近距201国道10米左右的高压电线架上，上写庆祝2500万勇士退出党团队；另一处在前阳镇公安边防派出所附近的电线杆上，上写庆祝2500万人退出党团队。条幅长大约3-5米左右，宽45厘米，条幅大约挂了2天，从而看出中国人已经开始认识中共的邪恶，他干的坏事太多太多，天灭中共是必然。这里也奉劝继续为中共卖命、充当棒子使的中共警察官员，尽早认清中共本来面目，快看其书《九评共产党》，赶快反省，退出中共，别充当中共的陪葬品，给自己和家人留一个好的未来。
8月23日，在黑龙江大庆监狱，以政治部副主任、恶人李伟南为主，政委程庆发坐镇，带领着全监狱的防暴队，先把监狱内所有的刑事犯人赶入操场，再回到监舍内对大法弟子进行暴打， 打倒后再拖到操场，当着全监狱上千人的面，有五六个防暴队恶人用橡胶的警棍、电棍毒打一个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打倒后将全身的衣服全部扒光烧掉，直到打得不能动，在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在30多度的烈日下暴晒羞辱。恶人李伟南亲自赤膊上阵，对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行凶，10多位大法弟子被打得全身多处伤残流血，躺在地上不能动。现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伤残详情还不知道，望知情人提供更详细的情况。伤势最重的是玄国英，希望能联系上他家属的大法弟子通知他家。
本周52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40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8月26日下午，加拿大蒙特利尔退党服务中心在唐人街举行声援2500万人退出中共的大游行。一位男士激动地说：“共产党是犯罪的代名词，这个世界最大的灾难就是共产党。”他告诉记者，他叫斯拉维·潘诺夫，来自保加利亚。他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杀的人远远超过几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共产党的名字和犯罪是划等号的。”
加拿大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澳洲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分别在当地举行活动，声援中国2500万三退大潮。
8月25日，在位于塔拉萨舍普琴科河畔的莫斯科城商务中心的前面，法轮功学员举行了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8年多的迫害。8月11日、18日和25日，连续3个周六，俄罗斯圣彼得堡学员分别在几个大公园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这群善良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一位在二战时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老年妇女说，在集中营里发生过一些囚徒的金牙被强行摘取的事件，但简直不敢想象今天在中国竟然发生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事情，中共比法西斯还残暴。
8月25、26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著名的沉船博物馆旁演示5套功法，并用真相展板等形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真相，揭露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8年多的残酷迫害。同时他们还向来自大陆的中国同胞介绍九评共产党及由此引发的退出中共大潮。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年人说，我有9评光盘，效果还挺不错的，我一直保存着，现在一直在我的朋友中传着看。他还说，中国人苦啊，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25日、26日，在荷兰鹿特丹市中心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以真相图片展板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应大纪元南美分社的邀请，国际著名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作者之一大卫麦塔斯先生于2007年8月到中南美洲的数个国家做巡回演讲，揭露中共暴行。在秘鲁，虽然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牵扯了人们的注意力，但中共活摘器官的残忍暴行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谴责。8月21日，加拿大卑斯省医院工会主席弗莱德·穆森致信加拿大总理哈伯，信中明确要求哈伯在即将到来的亚太经合高峰会议期间敦促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停止杀戮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迫切要求他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16名加拿大居民的亲属。
中央社8月20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员桑杰士女士与其他七位众议员日前联名致函北京市长、北京劳教局局长及北京团河劳教所所长，对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职员普东伟遭非法逮捕判刑表示关切，并要求迅速予以释放。
为让同样的历史永不重演，人权圣火到达德国慕尼黑。8月25日上午11时，德国慕尼黑碧空晴朗，在奥林匹克中心主运动会场旁迎来了由雅典、柏林传至慕尼黑的人权圣火。本次活动是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德国国际人权组织共产暴力集权受害者协会联盟以及纪念共产集权受害者图书馆协会主办，呼吁人们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终止中共对法轮功及其他团体的迫害。联合调查团的代表宣读给德国总理梅克尔的公开信，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声明，请求梅克尔帮助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请他在启程的中国之行中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信交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给胡温的公开信中，联合调查团向中共政权提出三点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对声援和维护法轮功学员权益的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的迫害，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接受国际社会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在集会上，德国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部负责人乔根·提拉克、中国民主阵线主席费良勇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孀戴志珍女士分别做了发言，并宣读了德国圣火传递大使、著名前东德田径运动员因内斯·盖博尔教授的发言。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人权圣火和救度世人，拓宽思维角度谈否定旧势力安排，再谈立刻结束迫害，看关于网络封锁的思考所想到的，一样要理智清醒，静心学法的一点个人体悟，你是否越来越成熟了，守住为法负责的正念，同修的境界，和吉林市大法弟子的切磋，具体协调的同修切莫走入误区。首先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人权圣火和救度世人》。现在人权圣火在海外做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媒体和世人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注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讲真相救世人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以下是几个交流要点。师父在最近的几次讲法中一再告诫我们，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人权圣火反映了常人社会众多正义组织和个人对大法的支持和对中共邪恶迫害的强烈谴责。那么大规模的由常人发起的反迫害活动在八年来还是头一次。把这个正在海外发生的大事告诉大陆民众和海外华人，有助于他们了解法轮功在国际社会受到的正义支持，以及恶党的不得人心，帮助他们分清善恶是非。由于受邪恶的党文化的毒害，现在的中国人分不清邪党与中国不是一回事，加上恶党有意煽动扭曲的民族情绪，认为国际社会在抵制中国举办奥运。其实国际社会反对的是中共及其所代表的谎言、仇恨和迫害，而不是中国。如果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释放所有被劳教和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办奥运这个提法自然也就不需要了。中共借办奥运之机加剧了在中国的人权迫害，而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就是法轮功人权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针对这部分中国人的症结把事情给他们说清楚。比如奥林匹克倡导的精神是什么，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和八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2007年以来以奥运为借口在大陆各地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湖北、四川等地都有出现，以及把法轮功学员列在不受欢迎者的名单上。中共的公安部曾下发了秘密文件，题目是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在这份通知中，将国际、国内11类43种人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其中包括中共定义的所谓的敌对分子、法轮功人员、宗教渗透人员、有害传媒人员、非政府组织等。中共的这些做法公然与奥运会倡导的和平和公正相违背，因此是中共在给奥运抹黑，给中国抹黑，给中国人抹黑。中共本性无法改变，因此中共没有资格办奥运，就好比希特勒没有资格在国际社会颁发人权奖一样，正义人士反对中共办奥运是顺理成章的。二，从大法弟子的角度，从正法的角度看，为什么有100多年历史的奥运会明年在中共开？三界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这一切事情的发生能是偶然的吗？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其实无论旧势力怎么做，在宇宙中的相生相克的关系中就是这样，他无论怎么做都是在替大法弟子做广告。我悟道，那么现在邪恶对于人权圣火的攻击不正是我们讲真相的切机吗？邪恶做什么，制造什么谎言，我们都不怕，都可以用来讲真相救人。当然我们必须要做好，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三，要做好三件事，达到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所说的那样，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悟道，要做到这样，大法弟子首先法理上要清楚，正念要强。人权圣火是常人活动，目的是曝光中共的人权迫害，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而迫害法轮功是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这个真相一定要讲清。大法弟子参与人权圣火活动，以人权圣火的形式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根本目标并不在奥运本身，而是结束迫害。 这与大法弟子揭露中共不是为了解体中共，不是为了推翻中共政权，而是为了扫清人们明真相的障碍，目的是救人，道理是一样的。站在大法弟子的基点上，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契机讲真相救人，向各界人士讲真相，包括平时很难接触到的政界、商界、体育界、人权团体，甚至宗教团体等，广泛地向他们讲真相。大法弟子不要执着于奥运本身是否在中国开城，也不要有依赖常人来结束迫害之心。如果大法弟子在做的过程中带有个人的执着，把抵制恶党奥运的本身作为目标和动力，而不是把更大限度的救度世人作为目的，那就错了。或者我们有怕邪恶造谣攻击的心，就会被邪恶利用，进而影响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效果。我们如果依赖常人，把自己看成受迫害的常人弱者，就会反映到常人中去，影响常人正义举动的效果，影响人们理解这个活动。常人的思想其实是随着大法弟子动的。当邪恶攻击我们反对奥运、反对中国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想一想，我们有些大法弟子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有执着和认识不清的地方呢？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我悟道，那么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很执着于奥运本身的开与不开了呢？是不是把奥运本身看得比结束迫害、救度世人更重要了呢？是不是我们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中共和中国混淆不清的概念呢？是不是我们非常怕常人说我们搞政治、反华呢？如果是的话，那都是阻碍我们救度世人的，都是应该尽快修去的，时间不等人呀。比如在九评推出的初期，很多法理不清的学员怕搞政治，也怕被常人说成是搞政治，于是邪恶就控制常人说我们搞政治，有些学员就被障碍住了，不敢再推九评劝三退了。教训应该使我们更加清醒、理智了，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不被自己尚未修去的常人心带动，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然后坚如磐石的就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只要能救度世人就去做，只要不偏离救度世人的主线，我们的路就不会错。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拓宽思维角度谈否定旧势力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是师尊要求弟子们要做到的，但是要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一定要站在师尊正法的角度全面思考这个问题，一定要拓宽我们的思维。其实师尊一直在讲法中都是在不断地拓宽大法弟子的思维，扩大大法弟子们的心性容量，只是弟子们悟道太慢。一、对迫害的认识。在谈到迫害时，过去很多同修想到的是对大法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今天更多的大法弟子才清醒地认识到了，大法弟子的前程是光明的，而真正被迫害最严重的是世人，是众生。旧势力的安排是真正要毁灭众生， 从过去的预言中就可以看出，旧势力安排中毁灭众生的数量是极其可怕的。师尊告诉弟子们，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正法进程到了今天最后时期，大法弟子们才真正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救度众生的艰难及紧迫。所以一定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而今天认识到的全盘否定，已经不是仅仅为了大法弟子自身不被迫害，是完全站在为了救度众生的高度上达到全盘否定。在谈到迫害时，过去把迫害的内涵局限在一般的常人概念上，如大法弟子被迫害失去工作、流离失所、非法关押、牢狱之难等等。现在更加明确了，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干扰救度众生都是在迫害。今天世人及众生都在急盼大法弟子救度时，邪恶却使大法弟子走不出人来，方方面面被束缚，求安逸，遇事不能正念正行等等。旧势力就是采用间隔、抑制、诱导等各种手段加强扩大人的执着心，设置重重障碍，搞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甚至让你邪悟，其目的就是毁灭他想要毁灭的人，从而达到毁灭你要救度的世人及其所对应的无量众生。另外，旧势力安排的在世间形成的恐怖环境及造谣污蔑的宣传，都是要把世人置于毁灭的陷阱中。表面上看是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让世人麻木自保，实质上都是要达到他毁灭众生的目的，所以必须全盘否定他的一切安排。二，如何对待迫害？在谈到如何对待迫害时，过去的认识只是局限在自身有漏或者整体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应该如何向内找，如何营救，如何揭露邪恶。当然这一切都是必须要认识到的，要认真对待的，但这并不是全面的认识，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没有站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高度上认识，这样就不容易从理性上升华，就容易被虎视眈眈的邪恶生命干扰，按照他的安排使你陷在表面具体事情上，就事论事，就不能看清邪恶迫害背后的真正目的，大法给予我们的智慧就不能超常发挥，容易陷入常人思维中被干扰，忙于做事，得不到提高。师尊在排除干扰中告诉弟子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尊告诉我们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我们容易注重向内找自己，可是却容易忽视不知道高层次的法就不能修炼上去的绝对真理，也就是我们很多同修在邪恶的环境中面对邪恶不断的行恶而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谈立刻结束迫害。最近明慧网上刊登了很多同修对立刻终止迫害的认识，我同意同修们的意见。由于对旧势力和这场迫害的本质上认识不清，有的同修还是没有从法理上认清这些，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希望对同修有些借鉴作用。对于旧势力的认识，我认为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我们要到一个目的地去，可我们知道到那儿中途要经过一个有狗的地方，那里有几条恶狗，所以在到那个地方之前， 我们明知道那几条狗会咬人，所以能否大无畏地通过那个地方到达目的地，就成了对我们的一个考验。但是，我们谁也不会认为这狗就是应该在那儿的，或者说谁能够经得起狗咬，就是能经得起考验。我们更不会认为必须要有狗，我们才能达到目的地。这是一个很浅显的比喻。对于旧势力，和这个狗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它应该存在，但是我们明白，在政法中会触及到这些旧的势力，他们肯定会有所为，就像有狗就可能会咬人一样。能否堂堂正正地去做我们在政法中应该做的，不被旧势力所干扰，成了对我们的一个考验。但我们绝不会认为旧势力就应该存在，更不会认为能经得起旧势力的磨难才是经得起考验，政法才能成功，这是一个道理。在720之前，我们在社会中修炼，是在让我们能够达到政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标准而努力。720之后，邪恶的镇压开始了，这只是在我们政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阻碍，是一种阻力。我们为了政法的成功，我们需要排除这种干扰和阻力，需要我们在排除这种阻力的同时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针对邪恶的造谣，我们要去讲真相。讲真相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让人相信我们，不要相信邪恶的谎言，要相信大法。目的仍然是为了大法的弘传和人能够得救，为了证实宇宙的大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邪恶不但不收敛其恶行，而且变本加厉地为所欲为，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的迫害。所以，我们就要在揭露其本质的同时，要让世上的正义的人们支持我们，营救我们的同修，这就是要反迫害。在反迫害的同时，要进一步讲清邪恶的本质，把人们从邪恶的谎言中拯救出来。然而，这一切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人们得法和得救。所以我们要发酒瓶，要揭露当地的邪恶。在此过程中，我们敬佩在狱中做得好的同修，因为我们是师父的真正弟子，但我们不会认为邪恶把同修抓进狱中迫害同修，同修不屈服，显示出了同修的伟大，为同修树立了威德，就是邪恶在干着一件好事，邪恶的所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是应该的。这和狗的比喻是一样的，我们不怕狗咬人，最后过去了，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是了不起，但不能说咬人的狗就好，就好像是狗咬人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于狗的抵制和排斥，甚至是为了达到目的地，把害人的狗消灭了，都是应该的。那么对于旧势力，在其彻底变坏，完全走向宇宙的大法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存在，全面清除旧势力和三界内一切干扰众生得救，了解真相的乱神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可能有的同修说，在旧势力的迫害中走过来的弟子树立了伟大的威德，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大法弟子所树立的威德，恰恰不是同修在被邪恶迫害中如何了不起，真正的威德不是在邪恶迫害中如何顶住了迫害，因为那只不过是受了点苦。真正的威德乃是在邪恶的迫害中做到了坚持大法，依然在证实大法，是不受干扰地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如同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不是气功师一样，承受迫害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贵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仍能坚持对大法的正信，这才是真正的威德。所以威德不是邪恶树立的，而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是大法的威力，而不是邪恶的功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邪恶的旧势力的存在的，那么在任何时候坚持立刻制止邪恶的迫害，从而去做我们证实大法的事情，才是我们的不变的立场，才是我们的一贯的做法。邪恶的迫害持续了8年，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做好，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认清邪恶的本质。在这期间，狱中的同修承受了许多， 师父为我们承受了更多。在这方面，慈悲的师父早就把法理讲给了我们，但我们一直没有更好的去悟，这是我们做弟子的不好。在这次美国首都讲法中，师父告诉我们，正法这个过程就很主要，所以不能任由旧势力参与。特别是作为正法来讲，我要走的路，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那是在开创未来。我在宇宙中所做的那一切，那是最值得珍惜的，那是我将来要肯定，我承认的，不是我要的，那是不能够承认的，不能被肯定的，那是耻辱。师父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否定和排除旧势力的同时做好三件事，而不是在邪恶的旧势力的迫害中去树立什么个人的威德，因为那本身对于宇宙来说不是师父所承认的，是耻辱啊。那么无论在何时，不能任由旧势力去参与，立刻结束迫害才是我们要走的路啊。在我们修炼的过程中，师父让我们走正我们的路，不让旧势力钻空子，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必须要从法中证悟出来，那同时也是在为这个宇宙树立威德。如果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同时把旧势力全部消灭了，那么这个过程不就是在重新造就我们了吗？重新造就，那还是我们自己了吗？所以一切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修炼有关系的，一切也都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我们必须要悟清法理，从根本上去否定旧的势力的一切，立刻全面结束迫害，从而给众生一个认识大法的时间和机会，给众生一个选择的机会。目的仍然是为了大法的弘传，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在最近的美国首都讲法中，师父又一次明确地点给了我们，对于这场迫害，不同层次、不同生命有他们的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是必须经过的一条考验的路，有的认为是触动了整个宇宙旧的因素造成的，有的认为是给大法弟子铺路。在低层次的生命认为，正的出来了，邪的必然就要起破坏作用。无论不同层次的生命怎么认识，我就是要做好我的事，大法弟子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学习师父的这段法，我体会以上不同层次上的生命的不同的认识，无论哪一条都是师父所不承认的。这里面不但包括了旧势力的各种想法，而且也包括了高于旧势力的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对正法的错误看法。师父要做的事情是正法，而大法弟子要走自己的路是什么呢？不就是按照师父所说的所要的去圆融吗？那么大法弟子否定以上任何一种对正法的错误认识，立刻结束迫害，就是现时期大法弟子的真正所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关于网络封锁的思考所想到的。看明慧网2007年8月22日文章，关于网络封锁的思考，很受启发。除了文中所说的之外，我想就自己的认识与同修交流。一、去掉依赖心。我一向都把明慧网作为获得师父经文与同修交流的平台，逐渐形成了依赖破网软件、依赖明慧网的执着，而不是正念加持破网软件、圆融明慧网，潜在的有一种只想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网索取的想法，意识不到这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旧势力的安排中了。这是为我未思的根本执着的表现，也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二、从破网软件数次被封看我们整体修炼上的不足。
个人认为这与大法弟子整体上达不到无私无我的状态有关。有一些同修至今仍未认识到为我为私的根本执着，所思所想以至言行中都带着明显的我想要如何如何的私心，特别在相互配合做事时各执己见。有的同修说，我一个人做正式法的事很顺利，但整体配合做事太难协调，其实是不愿改变自己，放不下对自我的执着。我觉得无界二字仿佛在提醒我们，修炼中不要有局限，学员之间不能有界限。就是的因素借口大法弟子整体上达不到无界状态而封锁无界干扰正法。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真该对照大法认真向内找一找，自己有没有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达到的标准，真正跟上正法进程。三，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邪恶的网络封锁是针对大法弟子整体的破坏，而不是针对某个软件或者某个技术同修的，其目的是不让大陆众生知道真相，阻碍众生得救。我们应该正念清除封锁破网软件的一切邪恶，破网软件是大法弟子互相沟通的法器，不允许干扰破坏，正念清除干扰搞技术同修，包括海外和大陆的技术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清除中共邪灵操控的一切封锁网络的计划和行动。四，消极接受邪恶的最后疯狂，是邪恶得以存在并疯狂迫害的原因。一部分同修认为，邪恶会越到最后越垂死挣扎，越疯狂，会隐藏着这种执着，没有意识到，人为的滋养了邪魔。环境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邪恶现在绑架大法弟子、封锁网络等疯狂表演都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个心，虚弱的旧势力早就被扫除了。最根本的问题是基点不在法上，是按师父的要求做，还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作为修炼人，只有在做好三件事中才能有清醒认识。如果我们一丝一念都用正念对待，这场迫害就应该立即结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样要理智清醒。随着邪恶的因素被消除，一部分脱离大法几年的学员纷纷回到大法当中，如何使这些同修尽快的跟上来，这需要我们理智清醒的来对待。这些当年的同修在迫害初期都走过一段正实法的路，而且做的都很好，后来各种原因脱离大法，但他们内心深处大法的根已经深深地扎下了，只要真心回到大法中来，会很快跟上。这里我们要给予他们信心，增强他们回来的正念，小心地呵护他们萌发出来的又脆弱的心，做得好，他们的步子会很大，效果会很好。首先要解开心结，什么原因脱离大法？这几年中有的走入各种宗教，其中的理念必须帮他们认识和清除，不要陷在宗教的一些术语中，不要被那些东西牵着走，完全在大法上谈认识，讲现象，用法去破除它。他们最困惑的一些问题要讲清，比如什么是正法，为什么要正法，为什么有迫害，怎样叫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为什么不是参与政治等，还有关于九评三退等。真的解开心结，在法理上明白，对迫害之前师父讲的法他们是有记忆的，所以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720以后的讲法集中看下来，很快能理解认识上来。之后教他们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包括清理家中不好的东西。离开大法时间很长，他们在社会环境中很多摆不开的事，积下的再造的业力，他们心里真的很苦， 滔滔不绝地道出来，不管怎么常人话，怎样的麻乱，清醒地帮他理顺化解，从法上认识，慈悲正念心不动，像当年师父对我们一样，他们也会看到我们在大法上走过来修出来的境界，会急切地迎头赶上的。走上正轨，恢复了正常的学法练功后，再看明慧，看大家再怎样做，先从身边做起，用我们的理智清醒带着走一段，然后走出他们自己的路，万万不可急功近利，这方面原来的教训太多了。脱离的回来了，掉队的跟上了，理智清醒的帮助他们，就是我们共同成熟的过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静心学法的体悟。在修炼中能使我们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和升华的关键，就是学好法。谈到学法，在与许多同修的交流中都提到了怎么样才能达到静心学法，这是修炼人最关键的问题。有许多同修一拿起转法轮的书就犯困，不论是在集体学法中还是自己单独学法的时候，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稀里糊涂地学了一讲又一讲，学了一遍又一遍，学的是什么都记不住，真是白白地浪费了师父为我们的修炼提高用巨大的承受所延长的最为宝贵的时间。也有的同修被家务事、被工作、被儿女、被孙儿的亲情干扰，一学法就溜号走神。有的读法时眼睛看着书，嘴里说的是自己家的事，或者是读错字、错行、错页。这部分同修自己也很着急，有的很难过，恨自己太差劲、不争气。同修对此也多次提出不同的认识和一些方法。有的说你坐着学困，那就站起来读；有的说你站着困，那就走着念；也有的同修说跪着读法就不困了，而且非常灵验，很快就能静下心来。在怎样能达到静心学法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都是在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即使能解决一些问题，也是治表治不了本。而且我们越是用什么方法要达到静心的目的，就与师父教我们的遇事向内找背道而驰。所以有部分同修一直是在寻求解决方法中力求达到静心学法的目的，却越找越远，也一直非常的困惑，怎样做也突破不了，还是像从前那样被干扰着。学法犯困被干扰，心不静就是没有认识到学法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有多重要和多严肃。这可不像在学校读书，学习不好还可以找点其他的工作，出点苦力维持生活。过去的修炼讲念经，要念到每一个字都显现在眼前，要达到这种程度，心静到什么都没有了的程度，才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师父才能把真经传给他，他才能修成正果。那么我们今天所学的这部宇宙大法，它究竟有多么深奥，有多么殊胜与伟大，用人的智慧是无法想象的，用人的语言来讲，它都是根本讲不清的，只能在实修中，在静心学法时，才能得到师父在不同层次中对弟子的点悟。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才能在大法的指导下去掉人的执着与人心，才能开智和增添修炼的意志。在大陆这个到处都充满邪恶因素与压力的修炼环境中，才能不迷航，跟上正法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师父所要的救度一切众生。
如果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去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自己主意识清醒，那么干扰我们学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就会在我们强大的正念下被解体。有的同修干自己家的活，做起工作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而且给自己的执着心来个包装，说是符合常人的这层法，做好工作也是修炼，也是在正视大法。有许多农村的同修活一忙起来，几个月学不上法，练不上功，有的说等忙过这阵子活再补上，有的给孙子外孙子做饭接送上学，放弃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我借明慧一脚向这些同修提个醒吧，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抓紧做好师父教我们做的三件事，我们还在为自己的一切私欲情利而拼搏，那真是太危险了。当正法结束时，我们还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维思中挣扎，那也只能随着旧的一切因素的解体而被正法所淘汰。我们来时在不同层次立下誓约，在我们得了大法时却不精进，在迷失中麻木中不能兑现一个神的誓言，我们将回到多少期盼我们救度的众生啊！真的是正法结束了，你还能厚着脸去求师父再给一段时间吗？在学法中被干扰，必须向内找自己。真正干扰我们的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我们自己的人心放不下，才被各种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当我们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把学法修炼放在第一位时，主意识清醒时，越学法越精神，那才是最佳状态，才能真正体悟到师父讲法中讲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妙不可言的感受。